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请你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你们本不晓得他们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你们的祷告。那我故意把你们，我故意读成你们，因为我是我们。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说不光我们软弱，不光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不光是圣灵替我们的替我们祷告，那我们是软弱的，这是我们当然的光景。但是当保罗用我们的时候，他包括他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很惊讶的地方。保罗应该很会祷告，我们说过了，保罗是个祷告的人。保罗一祷告，我们知道他得救了，因为他的祷告是他投降的表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他举白旗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很会祷告。那不止如此，保罗祷告不止投降，保罗祷告也是交通。我们说过了，他不止与元首交通，他也与身体交通。所以我们也看过保罗是一个一面和人说话，一面和人对话，一面做事情，一面祷告的人。所以他教我们要随时随时祷告，不止要不住的祷告，那一直是连续性的祷告，还有是随时多方的祷告。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要用灵来祷告，用悟性来祷告，还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有两个意思，一面就是指着靠着圣灵的能力在那祷告，靠着圣灵的供应在那祷告，还有呢指着我们在灵里面祷告。所以祷告很清楚的，保罗给我们看的很多很多。但这里叫我们觉得很惊讶，就这一次保罗学祷告功课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居然呢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那么而且呢，保罗承认自己是有软弱，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软弱，但是不要紧，圣灵能帮助我们。但圣灵能不能帮助我们和我们的祷告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个软弱什么软弱呢？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然后圣灵说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主耶稣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那么在这个替我们活这样说吧，替死是什么意思？替死当然是好消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再死了。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传福音说这是好消息，我们不必死了。那么今天呢，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圣灵在我们里面活，那么是替我们活，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可见不是我活，是基督替我活。那么替死是个福音，替活也是个福音。所以感谢主，如果替死告诉我们说不必死了，好消息，还有替活表示不必活了，这也是好消息。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活得很痛苦。为什么活得很痛苦呢？因为从前我们背的是罪恶的重担，现在背了圣洁的重担。从前犯罪不平安，现在不圣洁也不平安。但圣洁的标准是那么高，又常常失败，又常常软弱，又常常跌倒。那弟兄姊妹，你就叹一口气说，从前没有得救以前，劳苦担重担要到主那里来，那么今天呢，劳苦担重担也要到主那里来。所以因着你一再一再的失败，你常常到主面去哭泣，常到主面前去哀求，那为什么我一再的失败？为什么我一再的软弱？表面上照着人家对我的估计说，我应该有某一种程度的长进的，但是为什么我跌倒了这么厉害？为什么连句基本的君子不动动手不动口，结果有的时候我们连君子都不如？为什么有时候会 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那个墙不是墙用话来征服别人，那为什么就是墙用身体力量来征服别人？那弟兄姊妹，这些软弱这些失败就证明说我们都是凭着自己来活。所以圣灵常常让我们故意失败，常圣灵我们 一直等到你跌得鼻青眼肿，一直等到你失败一败涂地，然后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肉体这样子。圣灵光照不是光照让我们更认识他，圣灵许多时候光照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多么败坏，我们这个人多么可恨。我们一直期待人夸赞，你动不动就是希望能表现，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有一天主要给我们看，我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我们最丑陋的。所以这什么？这表示替我们，就是说我们一直想活，但其实从第一天圣灵就没有叫我们活。那么，所以有一天，你看你忽然间蒙圣灵光照，哦，感谢主，居然呢我们必活了。那么让谁来活呢？让基督来活。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再奋斗，不再努力，那么你安静，就是能顺服在主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很自然的，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就彰显出来了。所以替死跟替活是两个大的福音。那么这个替活的里面有一个是替我们祷告，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弟兄姊妹，我们祷告都是我们在那祷告，有没有让圣灵替我们祷告？而且圣灵呢，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说不定软弱说不出来，但是呢，圣灵也说不出来。你看见吗？我们是不行了，所以我们说不出来。那圣灵看见我们不行了，他也说不出话来。你要知道，我们不行到什么地步，圣灵有话都讲不出来。你看等一个人到了山登了词穷了，你说是不是太严重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不会祷告，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说不出来了，所以先让圣灵来说吧。结果圣灵发现圣灵也说不出来，不过圣灵说不出来，圣灵可以叹息，他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那么结果呢，你看圣灵就在神面前叹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对自己很满意，你知道吗？我们对自己打很多的分数啊，我们对自己打很大的分数。有的时候你晓得我们有一点成就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替自己加分啊，给自己加分，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很满意了，很满意了。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人到软弱的连祷告都不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圣灵一直指望我们长进，指望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结果不行。所以现在的圣灵不是祷告，圣灵是叹息。那么叹一口气，叹两口气，那感谢主，这就是圣灵的祷告，就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发现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圣灵叹气，就表示说我们离开标准还很远，我们自以为很不错了，我们自以为已经及格了，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加分了。但是就是你怎么做不行，你自己好像很满意，但是感谢主啊，你多多少起码在软弱上，圣灵把你带到软弱地步，现在你起码能够学习祷告了。但这个时候呢，圣灵说那这个时候你才让圣灵拿过去嘛，再让他 take over 嘛，那么好，只要圣灵把 take over， 那么圣灵呢就替我们祷告，那圣灵呢就天天为我们祷告，就天天叹气。什么意思呢？他有个目的要达到的，他为我们祷告，希望有一个目的能够达到。好，那我想下面的话我们先不去说他，我们先从这里出发，给我们看见说，哎，到保罗是很会祷告的人，而且保罗也教我们怎么祷告，但是保罗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保罗有到尽头时，保罗有软弱的时候，保罗有让圣灵叹气的时候，就是可见你看看保罗神不满意，如果连保罗神都不满意，那我们更不要说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就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好，那么我们曾经说过，祷告呢是灵里面的故事啊，因为我们说过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包括旧约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对撒玛利亚夫人说的，因为撒玛利亚夫人和主耶稣谈论说，到底敬拜是在撒玛利亚山上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是这座山呢，还是这座山？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也不在这座山，也不在那座山。那么这是第一点，那就是说，现在撒玛利亚夫人敬拜不对，以色列人敬拜也不对。那不对在什么地方？那再想，你再清楚一句话，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跟灵和真实来拜他。所以不要忘记了，这表示从前没有的，旧约没有的，旧约没有人用灵和真实拜他。而且圣经怎么说呢？神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意思就是说，神从旧约一直找，整个旧约都找不到。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做一件新事，那么到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么现在有问题就是，神如果到现在才找到真正拜父的，那可见旧约的和撒玛利亚都不是真正拜父的，他们不是真正拜父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撒玛利亚的敬拜我们懂，因为撒玛利亚的敬拜我们知道他是拜假，他拜偶像，当然拜错了。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拜错啊，他们每年三次拜耶路撒冷，没有拜错。那么他们那样去敬拜，结果对我们来讲好像他们白白去了，因为主耶稣的那个敬拜是真正的拜父，真正的拜父。所以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那到底什么意思？原来这个真正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有两个字，一个字呢是真和假的对比，但是那个字不是真和假的对比。还有一个字呢是实际与影子的对比，意思就是说，这个像我这里有一份原版，原本是叫实际，现在呢，我把它弄一份拷贝，这就是它的影子，所以不是它的原本。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这就是说，这个不是真跟假的对比，这是实际和影子的对比，所以这就是希腊多的两个字。所以意思就不是说现在以色列人到耶和华到这个圣殿山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个敬拜是假的，不是，那个敬拜是影子的敬拜，只是个影子，不是个实体，不实在。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不实在？很清楚，因为旧约人的灵死了嘛，既然人灵死了，人只剩下魂跟身体。所以你能想象，旧约的敬拜都是魂的敬拜，也都是什么身体的敬拜。但是呢，谁是个灵？现在明白吗？如果神比灵更，如果神是一个如果神有身体，那么人当然可以敬，人可以当然可以找偶像啊。偶像的来源就是人觉得神有身体，所以才有偶像嘛。不是偶像怎么来的？但是神不是身体。神基本上是什么？他是灵。如果神既然是灵，那么你看看，你用魂用身体去拜他，你用错了器官了吗？身体是感觉物质世界的器官，魂是感觉自己人格的器官，那么只有灵是感觉神存在的器官。你看眼睛，你眼睛颜色要用眼睛看，音乐要用耳朵听着，味道要用鼻子闻。你现在用鼻子来看东西，当然看不见，所以这不实际。你看见了？旧约就是用鼻，旧约就是用耳朵来看见，他们是风闻有神，看见了？就是都听说了，都是圣经里面说的，所以他们用听，因为一听了就有看见，没有听就看见，所以需要启示啊，需要神开约伯的眼睛啊。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怎么样？我看见你。所以整个旧约是用耳朵来看东西的，当然用错了吧。所以那不是真正，你不真正的看嘛，那是个虚虚 影子的看，只能这样说，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旧约他们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用耳朵来看东西，他们用所有的器官，他们用魂，用他们的身体来敬拜神。当然没有敬拜道嘛，根本没有，这个不灵嘛，意思就是根本没有联络上嘛，两个东西根本风牛马不相及嘛。所以我说过，当一个人他很高兴说我用耳朵看见东西了，那实在说来就不是很容易。我们瞎子是这样，你知道吗？瞎子的看见就这么看见的。瞎子的看见，因为我们叫眼睛80%的东西，所以80%的世界的资讯是从眼睛来的。所以一个一瞎了以后，他人家20%了。但你不能说他完全不对这个世界没有动有印象，他过马路也能过，他慢慢久了，他东摸西摸，他对这个世界有印象，不过只剩下20%，所以他不实际，你懂吗？他可以说是活在一个不实际，你不能说他完全错。他可以说我没有看，但是我都看到了，因为我都用耳朵来看的。那么旧约前很多人敬拜神是用魂来拜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撒玛利亚来讲，他们基本用身体来敬拜，是一个偶像了。然后呢，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多半是用魂来敬拜。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些话，你不能拿来的新约来用，比方就旧约里面要拍掌啊，或者要大声欢呼啊，那圣经不表示说你在聚会里面就拍掌就欢呼，然后就大外跳舞啊，那么你说好了，我们就把它搬到旧约新约来，不一样。因为旧约那个时候你没有更好的敬拜神的方法，你没有更好敬拜神的道路，所以要欢呼啊，要怎样跳舞啊，要外面。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就知道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不同，在圣灵已经来了嘛，所以不同。所以然后比如说还是用灵和真实敬拜的是什么，神就寻找这样的摆搭。所以弟兄姊妹，神是个灵，所以圣灵解主耶稣解释了神是个灵，所以你不要牛头不对马嘴，你不要用耳朵来听声音，你不要用魂来敬拜，要用什么？用灵来敬拜。所以感谢着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灵就活过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随圣灵说，我们要在圣灵里行，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说在原文这个圣灵呢，就是灵，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指圣灵呢，还是指着我们的灵。所以呢，实在说来，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一灵。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指的圣灵，根据上下很明显是圣灵，有的时候呢，很明显是我们的灵，但有的时候不清楚。那就是说，因着这个重生的灵，基督联合的结果，它一面是圣灵，一面指着我们灵来说。所以你怎么顺着圣灵？如果你这个人不在灵里面，怎么能顺？不可能。这两件是一件事情，懂吧？所以这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你只要是顺着圣，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圣膏油不能倒在肉体上啊。圣膏油如果不能倒在肉体上，如果挪亚把鸽子放出去，结果因为碰到到处的死尸，鸽子代表圣灵，他这就回来了。所以意思是圣灵他不能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做他落脚的地方。所以很清楚嘛，每一次你凭着圣灵，凭着顺着圣灵，你这个人一定是在灵里面，一定这样你才能顺他。所以很清楚，这两个都可以，没有什么难处。所以圣经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当在灵里面行走，就是说我们每次应该到我们的最深处。所以我们知道说灵乃是个敬拜的器官，乃是个与主交通的器官。那么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保罗给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不同的，旧约祷告一定有定时候的，一定地方的。那么新约呢，也可以定时间，也可以定量，但是不是这个不是一个规矩，不是一个律法。那旧约有新约有个基本特点，什么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来到 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不能够太久久，随时随地你可以把你的心中的挂虑告诉主，应当一无挂虑，你不要来背那个重担，让主来替你背那个重担。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不只是投降，祷告不只是交通，祷告也是安息，意思是说我没有挂虑，我的挂虑让主来天天来背，我是有千万个问题，我有千万个难处，但是我没有，但是我能安息，我就祷告，我一告诉他了就完了，一告诉他了我就不再操心了。否则的话，就你要打算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走？还要那步怎么走？就是你一天到晚充满了挂虑。当你一天充满了挂虑，你就没有时间放在主的话语上，你就没有时间放在这个方面，因为我们整个时间都花在我们身上。所以就是有一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一个秘诀：主为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的，然后主也为着我们的身体，这个很重要的。你如果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是为着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的。当你我们是为主的时候，你注意，主就为我们的身体。所以主会照顾我们，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不是，还是要小心，但是你不必担心，不必挂虑。所以每次的祷告都是让主叫你的心，你多祷告一次你就平安一次，再祷告一次你更平安一次，因为你很有把握交托给主。许多找事情就是都有这个经验，当你在找事很焦虑啊，多少祷告，自己祷告教会祷告。那弟兄姊妹，其实呢，主就是借着这些给我们看，不必挂虑外邦人吃什么喝什么，这是他们所求的，但是我们，你看见吗？基督徒不求这些事情，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结果这些都是外加的，外加的。所以意思是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应该交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所有的敬拜祷告，就祷告也是其中一个。祷告严格，祷告其实就是敬拜中的一环嘛。所以现在我们晓得了，这个保罗为什么给我们看见祷告是教，他可以随时随地祷告，他可以多方祷告，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举手祷告，举圣经手祷告，而且他能够这个不止自己为自己的事祷告，他能够每次与主交通的时候，因为与主交通嘛，那么主就给他看见他有许多的百姓，他有许多的子民，主就不让他想起提摩太，结果他就想起提摩太，想起提摩太就想起提摩太的眼泪，就想起就思念他，就想起提摩太怎样他的优点就是他怎样在他祖母跟外祖母的呵护底下长大了，他的缺点就是他有软弱，他比较退缩，所以很自自然然的保罗就为他祷告，让他有刚强的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交通的结果，这个不是说你写一个拿一个笔记本把所有的名字都能敲亮一个为他们祷告，这是机械式，不是，乃是你来到神面前，你根本就是活在主面，就是常常与主通话，常常与主对话，常常是不住的祷告。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很自然的，主就叫你想起你父所教会的情形，主就叫你想起这个帖撒罗尼迦刚刚我们的主题。你看很有意思啊，圣经里面讲到保罗想起来提起他们祷告，于是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好这个教会是在幼儿期，然后呢到了为罗马教会祷告，你看常常为他们恳祷告之间恳切的祈求，罗马教会刚好是在中年的时候，刚好在少年时期，然后他为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为他们祷告，叫他们里面的人刚想起，也叫他们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那弟兄姊妹等等等等，你看见吗？这是为这个成熟的为教会祷告。所以你看，无论是幼稚的，无论是成熟的，或者像哥林多这样，那个就以为他自己长大，少年期多许多问题的，包括一个一个非常的祷告。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保罗他祷告，他知道祷告什么， 他替以弗所祷告，他不会祷告，他不会像对于帖撒罗尼迦那样的祷告，因为他知道他们是无能的。所以很清楚，就是这是保罗。不管保罗，约翰也对啊，约翰也是把七个教会带到主里面去。我们相信在主日他一定在与主交通的时候，把这个带到主里面，然后默想他们各种不同的情形。所以后来主就对他说话。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一个新约的祷告跟旧约祷告不同在哪里？旧约就是定时定处的祷告，定点的祷告，新约不是。新约是随时多方，新约是什么？新约是不住的祷告。那么，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与主保持交通，所以应该与元首交通，自自然然的就把整个基督身体带到主面前去。所以这很自然，就是不需要在那定什么太多的规矩，不需要。那所以你看见当保罗这样祷告的时候，很自然你看见他是个与主的交通的人。好，那么讲到一个人在灵里，或者一个人在深处，或者一个人来到主的面神的面前，就来到至圣所。好，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过，我们的灵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呢是交通，一个或者是敬拜，一个是交通，说过，还有一个呢是直觉，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良心。那么良心的功能是我们灵里面的功能，所以良心责备我们的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工作啊，所以让我们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良心多半是给我们很对和不对。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用这个来引导初信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一个初信弟兄姊妹不凭良心，不听良心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很悲哀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西岸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弟兄开车到聚会的地方去，开高速公路，哇，他是惊魂飞车，吓得我们都不敢讲话。但是后来我想圣灵还是讲话了，哎，就忽然发现他们在这个车上有个机器响起来了。这个机器一响，那我问他这个机器怎么响，他说机器响因为前面有警察。那么这个机器专门探测前面有没有警察，如果探测不到，他就是速度开得很快很快。然后后面他就讲了几句话，我们就要说，哎，感谢主，到底他还是蒙恩得救的人。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我们基督徒要准时，不可以迟到。那你看呢，他就给他自己很好的借口。那这种证明什么？证明他老早就应该听见什么应该听见良心的声音了。所以呢，他把良心压下去，结果圣灵就要用那个吵闹的声音，用那个机器声音，那么起码呢就激发了他良心的感觉。不过他还是不要听，这个年轻人呢还是要开车，开快车。那么有一个办法，你把它压下去，你用理论你道理把它压下去就好了嘛。所以良心你可以把它压下去。所以年轻人如果一直这样一直压，后来良心没有声音了。所以弟兄姊妹，到时候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因为什么事你都可以讲到一边道理来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喜欢讲道理弟兄姊妹要注意啊，喜欢辩论喜欢讲道理，它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你知道吗？他万一有一天错了，他都不会觉得错，因为他讲很多道理去遮盖他的错，要么是别人错。你们亚当，你看见你这个亚当一堕落以后，第一件事是你给我那个人，第一个他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什么错一下推到别人，这就是堕落了，这就已经堕落了嘛。所以要记得，如果我们在这地方不能接受良心的感觉，是很悲哀。我们帮助孩子长大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持他良心的敏锐度。如果他良心破产，我们的这孩子就完了。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尤其进了大学，他多有本领，他做错一件事情，他可以说他不是错，他可以圆一个谎，再两个谎，再三个谎，都是个故事，都是故事。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圣灵是用着在。我们如果在灵里行，那一面是与主有交通，那另一面就 就是另一面呢，就是这个良心的感觉。但是更重要，良心呢是消极的。良心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当我们车子到了差不多，他帮你 stop 闪下来，哎，可以停了，可以走了。所以良心呢，就是红绿灯给我们指挥用的，所以只是 yes or no， 只是红或者绿，可以不可以。但是呢，不够积极。如果你要明白，这当然代表神的旨意，没有错的啊。比方说，什么事情你做错了，那么明明圣经说不可以的，那你没有问题的，圣经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有话已经在那里了，结果你还这样做，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比方圣经说不可贪心，结果你现在当然不会了，现在大家还好。从前我记得，这个大家穷的上这个菜市场买菜。那么买来买去就多抽一根葱，其实葱是很小的事嘛，对不对？但是人就是占便宜嘛，但基础可以，基础不可以占，占便宜就是贪心，不可贪心。所以你只要什么时候一违反神的话命令，你领了两句不平衡。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只是和不是，但是更重要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更积极的指示，那就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怎么来的？你怎么知道？那么这个我刚才讲过，这个跟刚才保罗说的跟祷告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祷告只是祷告，只是祈求，把所有的事告诉主，那么这个就以为是祷告的话，其实不是，祷告比这个还要多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第一天开始要学的，因为灵的功课是一个全体的，不可能一步，不可能局部的。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你的良心跟直觉都包括在里面，都包括，不可能独立的。那怎么说呢？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样。那么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比方说这个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的祷告，但等一等你才晓得说，原来我们不知道祷告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圣灵就不一样，圣灵替我们祷告，因为他这个鉴察人心，就是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神所祈求，所以圣灵当然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他根据这个旨意替我们祈求。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弟兄姊妹，但圣灵知道。那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比方，我想就是说，有的时候做父母的，孩女儿长大了到一定的年龄，儿子还能不操心，但是女儿总是不操心一点，那么当然就为他们祷告。我想这点很重要，如果你真的为女儿操心，不要东找一个人西找一个人，东找一家西找一家，看看是不是门当户对，然后怎么样，各种机会创造各种机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挂心你的女儿的婚姻的话，那第一个当然要祷告吧，这是最要紧，两个人要重新祷告，还要重新啊，不要忘记，这是你们两个人女儿啊，不要说这是我的女儿。有的妈妈说，我这是我的女儿，将来她不能这样做，她就一定要怎样怎样。弟兄姊妹，这不是你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两个人不能光你一个人祷告，两个一起祷告才对啊。所以将来你女儿的钱都挂在谁的身上啊？不是挂在一句话身上啊，不是说这个行，不是那个行，不行啊。所以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祷告。我想这个大家这个最起码的，除非一点都不急，你不急不必祷告了。但有一天你看两个人都急起来了，急起来不会让女儿知道，也会让别人知道，结果他们两个就跪下来祷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感谢主，这个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但是慢慢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祷，原因在哪里很清楚。比方说他们祷告的结果，哎，好，忽然间聚会里面来了个白马王子，好，怎么看怎么对，不管有气，你知道有的儿子有的女儿拣选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奇怪，因为你看不上啊，你觉得拿不出去啊，你觉得不行啊，是到底是你到底你娶女婿啊，还是到底你接受女婿，还是他嫁的丈夫呢？但是不，你知道我们有的人就这样啊，所以我们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旨意已经代替了神的旨意，我们已经也很清楚了，所以很危险。你女儿的前途已经在你手里，不在神的手里，谁的旨意不是谁的手里？你看见了，你的旨意不在你的手里呢。 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今天你知道今天的你永远赶不上五年以后的你，因为五年以后你也长大了，但是你也长大，你回过头来看，你那时候错了，太容易了，弟兄姊妹，我们那么做太容易，所以千万不要把儿女的钱都抓在自己的手里，不要这么有把握，弟兄姊妹，有一件很清楚的，所以因这个缘故，好，你祷告，你祷告的结果怎么样？你祷告的结果好了，看见这白马王子，好，白马王子出现，当然更要祷告了，要不断的求，要凭信心求，专一的祷告，主啊，我们非要这个白马王子不可。好了，你到这个地步，神说好了，你这个太麻烦了，你这个太就天天啰嗦啰嗦啰嗦，把你给你好了。好了，那如果神真的替你祷告，那么终于你看见了，这个一切都顺你的心，因为你看上了这白马王子，你看上了各方面都好。好，就有各方面都好。好，你现在不管先说好多好说歹说，那么这个女儿非嫁给他不可，因为很明显神的旨意嘛。那么好，谁敢不听圣旨呢？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现在问题好，那么事情成了，你觉得真的两个人走到地毯那一端就成了吗？没有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结婚那一天是整个结婚千万天里面第一天而已，后面还有很长的故事。弟兄姊妹，除非他们两个是天使，那就像童话里所说，如果他们俩是人，是在两个不同环境长大，怎么会没有问题？当然会很多的问题。然后慢慢消息传回来，这个消息那个消息都是负面的消息，然后慢慢你就会说，哎，我那个祷告的对还是不对呀、啊？到底这个人对还是不对？后来也许证明这个人完全不对，怎么办？所以起头是丈母娘看你越看越有趣，后来是变成丈母娘看你越看越有气。那弟兄姊妹，当初不必有趣，现在不必有气，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本不知道怎样祷告。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谁？这是你要到底，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以为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以为是错，不一定是错。所以我想这一点功课大家一定要学的，就是说你祷告要明白神。许多时候不会祷告，原因我们不知道到底哪是对哪是错，就这么一看，我们真的不清楚。我们许多以为的祸其实是福，我们许多以为的是福其实是祸，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主知道怎么祷告，因为他叫神的旨意。圣灵知道怎么祷告，虽然他用叹气、叹气替我们祷告，但是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他是根据神的旨意，当然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就祷告一定要跟神的旨意联合连在一起。所以你祷告要根据神的旨意祷告，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祷告就不是个单独的功课，祷告需要怎么样？需要明白圣灵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怎么明白？这神的旨意怎么明白？那我们说过了，里面的人呢，外面的人是什么？是身体加上我们的魂，所以身体是器皿，我们是圣灵。里面的人呢，就是圣灵与我们的灵，灵是器皿，圣灵是圣灵。你看两个人，一个是里面的，一个外面的人，一个里面的人。好了，我们有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爱什么恨什么意志什么，好，我们就通知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身体通知我们的身体，好，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外面的人过日子。那里面的人过日子也这样，里面的人就是说这个灵的本身，气灵的本身没有思想情感意志，本身没有，它所有的都是借来的，你懂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不过是器官就是了。所以等到生命住在他里面，等到生命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好了，圣灵当然有意思，圣灵当然有思想，圣灵当然有情感，圣灵当然有他的决定，都有嘛。那个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怎么？所以因为什么？既然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结果我们听见有一句话说，有圣灵的恩膏，有恩膏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恩膏其实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涂抹。圣灵涂抹，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圣灵像润滑油一样，你在有的这个门呢，叽叽嘎嘎的，肯定这个很噪音，你说上面一个这个油抹在上面，哎，它就好了。所以圣灵总是用油来代表圣灵。那么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我们是个器皿， 它就是膏油。你想想看，你如果把器皿放在膏油里面，我们当然整个的器皿就怎么样，就这个圣灵就自然就膏抹在我们的，就变成圣灵的膏。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圣灵的思想、情感、意志啊，那么那个圣灵的这个里面整个的人格，他所想的、他所要的、他所爱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当他高我们的时候，很自然就把印象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灵的感觉就有感觉了，灵还是有感觉，不能，因为它到底不是木头嘛，对不对？它到底是个肉体，是个身体体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身上，在灵里面就产生了感觉，那感觉就是直觉，就是 intuition。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 intuition。所以我们知道的，因为圣，所以没有信主的没有这个东西，不要弄错了，没有信主没有这个东西，只有信主的有这个东西。所以呢，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比方说我们做一件事，我们直觉觉得这个是不能做，对，就不可以做，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那你怎么直觉的？因为圣灵已经感觉了，那而且他已经把这个已经抹在我们里面，所以慢慢这个膏油产生的教训，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膏油的教训。那么膏油的教训是怎么来的呢？所以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课，不是光祷告，不是祷告，好像只是交通，对不对？但是你要会祷告，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懂得那个直觉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婴孩啊，都那就这就是生命的感觉。我们讲过，这个直觉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的感觉就是那个直觉。那直觉讲不出道理来，这个婴孩普通生下来都是凭着直觉。你否则你试试看，因为刚刚生下来，你给他酱油吃，他就皱眉头。你这是直觉，他直觉，你很多地方他的直觉，他讲不出道理来，因为这是生命给他自然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反应。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这样，我们如果真在灵里面，我们一定有感觉。所以如果你真的回到深处，你不是一直忙在外面，你真的回到深处，那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感觉，这个感觉是个直觉。那么现在你怎么明白？要怎么样明白它？那明白什么？明白靠着神的话。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怎么样，你能够高恩高的教训呢？那恩高的教训有的时候是这样，当你感觉真的很敏锐的时候，那么你知道那个教训是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敏锐，我们不知道教训是什么。所以证明说你现在的暗中啊，现在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仍旧一面祷告，你一面仍旧读出自己的话。所以呢，让主的话，那么借圣灵就把他的话对你再说一遍啊，那个时候就清楚了，你明白吗？圣灵其实已经在里面说了，然后圣灵呢也在我们圣经这个圣经里面外面说，里外一夹一夹集呢，最后你看见我们就明白圣灵之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这样明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当你来看保罗的祷告，保罗是怎么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我们才懂得，他说我本不知道这个，所以他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那么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那么见他人心里就是神，晓得圣灵的意思，这里有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灵意思是什么？圣灵意思他要神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神做祈求，圣灵意思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圣灵意思。那么他在那叹息，就表示我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没有最后达到神的目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然后呢，他就圣灵就照着神的旨意替神父祈求。那么感谢主，现在呢圣灵不祷告，一祷告 他已经根据神的旨意，他知道我们缺什么，他知道，所以这个祷告不会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因着神听圣灵的祷告，有些事情就发生了，万事就互相效力。所以不要忘记，基督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发事件，基督事情都是因为圣灵替我们祷告的结果。所以我在说，许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我们跟圣灵来求你拿过去，圣灵就拿过去祷告了。因为我们祷告越祷告越糟嘛，你以为这是你女儿最好的，但现在你说这件事我投降了，你拿去。那么弟兄姊妹，你拿去，圣灵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圣灵就知道你的女儿需要什么，他知道的很清楚。然后呢，万事就互相效力。那么万事互相效力里面，可能真的白马王子出现了，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万事互相效力。那么这个万事里面包括南风，也包括北风。这个北风呢是寒冷的风，这个南风呢是温暖的风。那么好，在这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叫爱子的人就得益处。所以你看，所有事情发生是什么？是根据圣灵祷告的结果。然后呢，这些爱神的是什么人呢？是按照神的旨意被挑的。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神有个旨意，神呼召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什么时候神既然呼召我们根据他某一个旨意，如果不照着他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难道圣灵，难怪圣灵被叹气？我们以为这样好那样好，但是圣灵知道有一样对我们是好，那就如果我们根据某一个旨意神叫我们来叫我们得救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再读下去，神的旨意原来就是叫我们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神听我们的祷告，那目的是叫我们越过越像他，叫我们能越过越长大，不光你自己，包括你女儿，包括你的家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保罗他所学的祷告。所以这样弟兄姊妹，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并不偶然啊。中间有一个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学生，他后来过了几段，他说我最近祷告了，我最近向神要了很多东西，结果后来什么都不顺利。那马丁路德问他，你最近怎么祷告的？他说我最近有祷告，告诉神说，神啊，愿意照着你旨意而行。那马丁路德说，那问题就来了，你为什么这么祷告？你不应该这么祷告吗？你借，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就不要，不要装假，你不行就不行。你说不行，你不能碰我这个女儿，你不能碰这人，你不能碰那人，就可以，你可以告诉主。但如果你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你说真的祷告，那主就真的听了，听了以后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许多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个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错的。你看见了，媳妇是好媳妇，丈夫是好丈夫，什么都是好的，因为什么？是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保罗到一个时候他不会祷告，但是证明给我们看的说，当证明给我们看，祷告不能祷告，在祷告之间，你应该要明白圣灵，这是保罗亲自给罗马书告诉我们。在祷告之间，我恳切的祈求。为什么恳切祈求？我不明白，所以现在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祷告就是主啊，我要你的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不只是交通，而且跟直觉连在一起。你看见吗？实在跟那个直觉包括良心在里面，因为你神的旨意是两样东西加在一起的，良心真的。所以这样的话，一面你越祷告，你的良心的感觉就敏锐；越祷告，你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是怎么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保罗他学了很美好的功课，但我们能从他身上来学。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好不好停休息十分钟，我们简单祷告休息。祝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你面前，谢谢你这样对待我们。靠主耶稣基督，阿门。